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白宫说，奥巴马总统绕过国会进行移民改革，是因为美国必须马上修补不健全的移民体系。奥巴马星期四晚些时候将在白宫电视讲话中公布他的移民改革计划。政府高级官员说，该计划将保护多达500万非法移民免遭遣返。子女是美国公民或合法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将有资格获得工作许可。该计划还将扩大对那些儿时被非法带到美国的移民的保护。总统发言人厄内斯特说，该计划将重点遣返犯了重罪的人，而不是家庭，并意在让非法移民走出阴影。他指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为社区做出贡献，或者在美国上学和工作。许多共和党人对此感到愤怒，因为总统使用行政命令而并非通常的国会司法程序来推进他的计划。各位听众，美国之音呢将在美国东部时间今天晚上八点到八点半呢，也就是北京时间11月21日早上九点到九点半的时间呢，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现场直播奥巴马的这次讲话，希望大家收听和收看。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维也纳访问，参加有关核问题的高层谈判，签署伊朗核计划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正在临近。在正式会议之外，克里计划星期四晚上会晤伊朗外长扎里夫和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这次维也纳会议的目的是在星期一最后期限之前签署伊朗核协定。星期四早些时候，克里在巴黎表示，在寻求达成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上，世界各大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这些国家所期望的并不是随便的一份什么协议。他说，目前并没有就延长最后期限进行讨论。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乌克兰将与乌方领导人就向基辅提供最新援助的可能性举行会谈。此时，乌克兰政府军在俄乌边境附近与亲俄反叛分子交战。拜登星期五将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总理亚采纽克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再次要求华盛顿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一事充满争议。拜登此次使命的详细内容尚未公布。一名医生在马里死于埃博拉，之前他曾治疗过一位死于埃博拉的阿马木，致使这个西非国家埃博拉的死亡人数上升为七人。世界卫生组织说，几乎可以肯定埃博拉病毒被这名70岁的阿马木从几内亚带回马里。这位阿马木10月25日住进巴马科的一家诊所，两天后病逝。马里卫生当局说，他们正监测与其他六名埃博拉死者有关联的338人，其中大多数每天都接受检查。世卫组织星期四说，与六名死者有直接接触的118人已经度过了21天潜伏期，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另外一位从马里抵达美国的游客被隔离在纽约贝尔维尤医院，他将接受埃博拉病毒检查。美国就业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正在好转，而通货膨胀率只稍有上升。整体经济在2015年以及2016年将会出现较为强势的增长。这是星期四发表的一系列经济报告的主要内容。美国失业申请补贴的人数略有下降，全国失业人口下降到 29.1 万人，这是连续第十个星期失业人数保持在30万以下。经济学家指出，这显示被解雇的人数减少，就业市场正在改善。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说，十月份美国的房屋销售增长了 1.5%， 是一年以来最快的增幅。如果这样的速度持续一年，房屋销售数量可以达到约530万。经济学家密切关注房地产行业，这个行业发生的严重问题曾经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重点包括各国尽最后努力推动伊朗核协议，香港各界谴责激进占领者暴力冲击立法会，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主教任命协议已经基本达成，媒体人高瑜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律师证实维权律师蒲志强因为四项所谓的罪名被审查起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的新闻。朝鲜扬言要再次进行核试验，作为对一个联合国委员会谴责平壤侵犯人权的反应。朝鲜外务省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通过有关朝鲜人权状况的决议之后，平壤就不能够再次的做任何克制进行第四次的核试验。这项决议案提议联合国安理会将朝鲜送交国际刑事法院，就其据称所犯的反人类罪接受审判。该决议案是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作为依据的，报告称平壤犯下了当代世界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罪行。朝鲜发表声明说，该决议案充满恶意的诽谤和污蔑，并声称通过该决议案是严重的政治挑衅。平壤指责美国和其他的国家侮辱平壤，企图推翻平壤政权。那么在联合国所通过的一个人权委员会的决议，就是要建议把朝鲜送交国际刑事法庭，就其所犯的反人类罪接受审判。有关这次委员会他们的讨论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日本和欧盟起草的这个没有约束力的决议，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获得通过。决议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二月的一份报告为依据，报告详细列出了朝鲜数十年来发生的系统性的处决、酷刑、强奸和大饥荒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二表示，支持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具有说服力，需要得到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充分重视。美国每年都是第三委员会朝鲜问题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国，今年也是，我们支持这项决议。
首尔方面也对这个决议得以通过表示欢迎。
북한인권상황이심각하며
决议的通过显示出国际社会的关切和意愿，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应该得以贯彻，以改善朝鲜的人权状况。我们希望朝鲜接受建议，在改善人权方面采取切实行动。
朝鲜多次否认犯下人权暴行，指责美国及其同盟试图抹黑和推翻朝鲜的当权者。预计该决议下个月将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辩论并得以通过，但是目前还无法得知该决议能否在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得以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在星期二的决议表决中都投了反对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反对这项提案。
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来处理国际人权领域的分歧，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别国施加压力的手段。我们认为安理会不是讨论人权问题的合适场所，将人权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解决不了问题。
在联合国计划就此进行投票之际，平壤当局近几周开始设法缓和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记录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朝鲜近期释放了三名被其关押的美国人，并表示愿意让联合国的高级人权官员到朝鲜访问。尽管如此，人权观察组织仍然呼吁联合国成员国通过这一项他称之为里程碑式的决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的一些情况。 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担任常务副国务卿的布林肯认为，白宫应该考虑为乌克兰提供用于防御的杀伤性军事装备。美国国会两院都赞成为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但是奥巴马政府到现在呢，都还没有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基辅政府跟一些西方国家指责莫斯科为乌克兰分离分子直接提供援助，包括装甲车和其他军用装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敦促乌克兰政府跟分离主义分子直接谈判，不过乌克兰官员很快回绝了这个建议。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再次表示，基辅政府绝不会跟他所说的俄罗斯恐怖分子谈判。美国说，乌克兰东部的冲突已经导致4100多人丧生，近10000人受伤。那么由于乌克兰政府军他们正在为击退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可能发动攻击做积极的备战，在心理上呢，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他们将为全面战争做好一切的努力。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所发来的前线报道。
乌克兰军队正在加强防御，以防范反政府武装发动全面攻势。他们的防线离卢甘斯克州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只有几个公里。第39营的列兵谢尔盖·伊瓦说，他们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我们的人昨天遭到大炮和火箭炮的袭击。
这处新检查哨卡的上尉指挥官让记者叫他安德里，他说他们弹药充足，但是如果有更多人手就更好。
我们是2天前来的，和对方还没有任何冲突，不过他听他们说他们在这里有小组活动，一组大约有10人，我们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
一名乌克兰士兵在一组记者面前突然向反政府武装阵地打了几发机枪子弹，随后解释说鸣枪示警。这处岗位经常受到反政府武装火力袭击，一天前还有一枚火箭弹打到这里，不过没有人受伤。资深迫击炮手瓦亚切斯拉夫说，他们做好了迎战准备。
是的，他们锻炼了我们，让我们变得强大，他们让一切都得到历练，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如果敌人来犯，我们可以把他们击退。
上尉安德里斯洛塔说，他们有了新的弹药，但是战士们都很疲倦了。
到时候了，这种歌舞升平必须结束了，必须要决定究竟是进攻还是找到某种法律解决办法，让大家回家，或者说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让大家回家，实在受够了，时候已经到了。
莫斯科否认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他们声称最近被人看到的向西进发的军车队只是正常调动。与亲西方的基辅政府作战的反政府武装担心，正在策划发动攻势的是乌克兰政府军方面。美国之音施瑞福卢甘斯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即将要到期的伊朗的核谈判。那么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呢，在巴黎要会晤法国跟沙特阿拉伯的外长，讨论的就是伊朗核项目的谈判问题。星期四晚些时候，克里将前往维也纳。伊朗跟美国、英国、中国、法国还有俄罗斯以及德国的官员一直在维也纳会晤，努力结束为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而持续了1年的会谈。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是下个星期一。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官员对于达成协议都抱有不同程度的希望跟怀疑。伊朗的核协议目的呢，是要确保伊朗的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的目的，同时呢，放松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伊朗的经济因为制裁而受到了影响。那么伊朗跟国际谈判员呢，本星期在维也纳聚集，他们要在11月24号的这个最后期限之前呢，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上的这个最后努力。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报道说，1年多前的问题到现在基本上都还没有解决。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像过去几轮对话的这类场景将再次显现在电视画面中。之后，谈判人员会关起门来讨论伊朗将保留多少有可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允许何种检查措施，还有各方能多快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我认为双方都有相当诚意达成某种协议。
伦敦7000楼的中东项目副主任简·基尼蒙特说，尽管有7个国家参与谈判，但最后是否达成协议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
他说，
我认为每一总统都有意愿达成协议，并且双方都认为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出现类似的契机。
中国和俄罗斯也将参与此次谈判，中俄都展示了与美国和欧洲谈判人员一致的立场，但是两国特别是俄罗斯对伊朗问题抱有与其他各国不同的态度，这令西方感到担忧，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目前对欧洲咄咄逼人的新政策。
俄罗斯希望与伊朗结盟，但并不希望看到伊朗真正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发挥更独立的作用。
基尼蒙特说，俄罗斯最近与伊朗签订的协议可能为达成核协议铺平道路。这项协议允许俄罗斯加工伊朗的核废料，但是杜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纳什·艾特沙米表示，这也引发了一定的担忧。
Is Russia unilaterally deriving a deal that could provide?
俄罗斯是否在五常加一谈判框架外单方面为伊朗提供给出路的条款？这个问题刚刚浮出水面，对此我还没有答案。
即将展开的谈判中，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各方能否缩小分歧，并说服政府中对此表示怀疑的决策者接受折中方案。艾特沙米教授说，尽管德黑兰方面有时放出强硬言论，但是努哈尼总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谈判队伍有人民授予的使命，他们把使命授予鲁哈尼总统，让他度过这个困难阶段，而他的使命也是他竞选时的纲领时，结束伊朗的孤立，把伊朗向外部世界开放，而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有关伊朗核危机的争议。
如果不结束核争端，伊朗经济将面临严重后果。伊朗已经受到制裁和低油价的打击，核设施还有可能受到军事打击。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但并不能使问题变得简单。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个节目，我是赵婉成。谈到了香港，大家立刻想到了香港的和平占中运动。的确的，和平占中运动到今天11月20号已经进入第54天了，这当中反对的还有占领行动的人士，他们一直坚持是要和平、理性、公民抗命，这个他们的原则呢一直在坚持当中。但是呢，星期三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个意外，那就是激烈的示威者他们呢强力的暴力冲击立法会，还打破了立法会的玻璃。结果呢，这个举措引发了各方的强烈谴责，包括反民主派以及和平占中运动在内的社会各界。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一些不满金钟占领区临时禁止令清场的示威者18号晚10点左右，以阻止立法会星期三开会讨论所谓网络23条立法等虚假消息为由，试图冲击立法会外铁马进入立法会，但被其他占领人士阻止。立法会保安大为紧张，封锁立法会出入口，不许进出，而一些示威者则用铁马封堵出入口。19号凌晨1点许，多名示威者开始用铁马和砖块冲击立法会大楼玻璃门，导致最少2道玻璃门损毁。泛民主派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赶到后劝止示威者，并用身体阻挡，但被推开，双方有肢体碰撞，有一位示威者短暂冲进立法会大楼内。随后大批警员赶到，筑成人链在立法会大楼外戒备，警方曾向冲击的示威者释放胡椒喷雾，气氛一度紧张。随后再有许多戴头盔手持盾牌的警员到场增援，与不断聚集的示威者隔着铁马对峙，并再释放胡椒喷雾。前面的许多示威者戴上安全帽、眼罩、口罩，打开雨伞阻挡。尽管现场不断有人高呼冷静，但示威者和警员还是不时发生推撞。同时一些示威者见到警方进入立法会布防，就要求警方交代是否获立法会主席授权进入大楼。到凌晨四点半，有示威者突然手持扬声器走向警方，并说粗言秽语， 警方喝止，之后有人向警方投掷杂物，警方试图拘捕，再次释放胡椒喷雾驱赶。此后现场气氛逐步缓和，部分示威者和警员坐在地上休息。天亮后，许多示威者陆续离开。到上午八点左右，大部分警方撤离立法会停车场，原本坐在警方防线前的数十名留守示威者拍掌并散去。代表立法会泛民议员泛合会的十多位议员周三上午召开记者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示威者凌晨冲击立法会的暴力行为，认为与雨伞运动一直强调的爱与和平、非暴力精神及原则背道而驰，对雨伞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希望香港人勿忘初衷，继续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争取真普选。曾到现场劝阻的张超雄议员对冲击行为感到愤怒，认为行动完全不符合雨伞运动的原则和目的，希望市民理解有关行为的手段和目的与雨伞运动无直接关系。社民联立法会议员、绰号长毛的示威常客梁国雄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谴责暴力的同时，对凌晨用铁马和石块砸坏立法会玻璃门的人士的动机感到不理解。他说，这些人冲击的理由是所谓阻止立法会开会讨论网络二十三条，这当然是假的，但是砸开玻璃门后，除一个人短暂进入后，并没有其他人进去占领。梁国雄强调，他们的行动动机和目的都是假的，因此需要出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暴力，因为他们的行为显然有悖于雨伞运动和平理性的原则，损害占领运动树立起来的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形象。他说，
很简单说，他就是背离了雨伞运动里面和平抗争的精神嘛。我们公民抗命是和平的方法去承担我们那个抗命的责任嘛，这个两个都不无可嘛。他们是对雨伞运动是没有帮助，反而是做了一些不利于那个雨伞运动的事。
和平占中运动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力冲击立法会的行为，更不满有蒙面者煽动他人冲击立法会大楼，但自己却不顾而去。声明说，雨伞运动强调非暴力公民抗命，承担刑责，争取港人支持真普选，但此次行动以暴力破坏公务，不顾在场人士安危，引来警察暴力介入，而不少组织者更蒙面行事，并无承担刑责的意图，违背公民抗命的理念。声明批评政府自占领运动9月28日至今一直逃避责任，没有积极回应港人对真普选的诉求，并呼吁占领者坚持非暴力抗争，冷静判断，不要卷入类似的冲击行动，避免削弱公众对雨伞运动的支持。学联和学民思潮都表示不理解示威者冲击立法会玻璃的意义，并批评有人冲破玻璃后立即离开现场，置留守者的安危不顾，逃避责任。学民召集人黄之锋重申，占领行动发展至今，政府需要负最大责任。曾响应学民号召罢课和支持占领运动的中学生刘泽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占领者试图采取激进的方式，成功的被多数占领人士劝止，但是凌晨发生的暴力令他愤怒，因为这种暴力行为给雨伞运动带来负面影响。他说，
冲击的人都是在网上响应那些号召的，这冲击我们本身很多人都不支持的，曾经阻止过他们这样的行为的很多人都觉得要跟他们界限划清，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也是做错了，他们把我们的形象也给破坏了。
记者星期二晚十点左右在金钟地铁站靠近占领区的进出口处目睹一些行动派人士宣讲将行动升级，期间受到一些占领人士的批评和挑战。一位姓周的行动派占领人士对记者表示，他们再不能在占领区内被动等待，临时禁止令的清场促使他们要采取行动。他说，
然后就将这个行动升级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只有通过激烈的手段，只有通过能给特区政府有压力的手段，才能迫使他们回应我们真普选诉求这样子。
那什么具体的升级方式啊？
我想具体的升级方法我就不方便现在说出来。
同时，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谴责冲击立法会的暴徒行为，强调市民表达意见或诉求必须守法，政府绝不允许任何暴力行为。此外，警方也发出强烈谴责，并已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将会有进一步的拘捕行动。警方称，目前已拘捕六人。另外，警方中午派人到立法会现场搜证约一个半小时，拍下大楼损毁的情况，搜集在玻璃门上和铁马上的血迹和指纹。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星期三上午视察了立法会大门破损情况，严厉谴责冲击立法会的行为，要求警方尽快将犯法的人绳之以法，确保职员和议员安全进出。不过，曾玉成对媒体表示，冲击人士与占领人士不同，他注意到有占领人士不赞同冲击立法会，不过冲击的人士称冲击是占领行动的升级，如达不到目的就会冲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国呢，因为对互联网进行了管制还有屏蔽，广受外界的批评。但是从昨天开始，就是11月19号，在中国浙江省的水乡乌镇呢，召开了全球第一届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那么这次大会呢，聚集了全球一些重量级的互联网企业的高管来参加。分析人士认为，这也显示出中国是希望能够通过互联网大会这样的模式来提出自己对互联网的管理的解释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所做的有关报道。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表示，世界需要在互联网管理问题上达成共识，以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和互助互利的互联网平台。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个契机阐述自己对互联网的解释，并寻求在互联网管理方面的立场接近者结成同盟。长期以来，中国都因为对互联网的管制和屏蔽而受到外界的批评。这次大会为与会者提供了特别的无线网络，可以让他们自由登录如脸书、YouTube、谷歌等境外网站。在 APEC 期间，中国也为与会人员开放网络， APEC 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能够自由登录被防火墙屏蔽的网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正在放宽对互联网的审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之际，全球最大的内容分发网站之一 Edgecast 在中国被屏蔽。该网站的总公司威瑞森电讯在11月17号发布一条声明说， Edgecast 的服务器被部分或全部屏蔽，而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通知或解释。另一个受欢迎的图片分享服务 Instagram 也在香港占中运动开始之后被屏蔽。上述情况都显示中国正在加强对互联网的管制。但是从商业角度来看，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不可小视。中国拥有13亿人口，而网民人口为6亿，发展前途不可限量。与会者之一就是刚刚在美国上市的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该公司旗下的淘宝网和天猫在2012年的销售额高达1.1万亿人民币，超过亚马逊公司和 eBay 的总和。
我相信中国互联网不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中国互联网也正在参与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并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创造提供独特的价值。
各国都希望能够在中国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出席会议的外国代表包括职业社交网领英的执行主席里德·霍夫曼和脸书副总裁沃恩·史密斯。领英已经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为中国量身定造了中国版领英，而脸书 CEO 扎克伯格最近以普通话回答记者提问的视频走红网络， 无形中成为脸书进驻中国的宣传利器。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近年来中国快速的发展军事还有各项的科技，那么在海上的作战能力呢，已经步步的跟美国多年所享有的制海作战能力呢，可以说是相与匹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一名前特别助理就认为，美国海军多年来享有的这种制海作战能力呢，现在正受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挑战。他建议美国的海军呢，应该提出新的制海的概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多年来快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其用意被普遍认为是遏阻美军参与未来可能在亚太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以军事手段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安全和政治新格局。去年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别助理的布莱恩·克拉克11月17号星期一表示，中国正在添置的各项武器装备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
中国具有武器最齐全的区域阻隔能力，包括巡航导弹、反舰弹道导弹、潜艇和飞机，这的确对美军的许多作战能力形成直追不舍的威胁。
美国海军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独一无二的制海能力，但是克拉克认为，由于目前使用的远程防御导弹费用昂贵，数量有限，经费吃紧的美军未来在100海里半径之外的防守能力可能难以抵挡中国数目越来越多的远程导弹。
如果你要面对的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轰炸机可以飞到1000至1500海里之外，然后发射射程可达几百海里的巡航导弹，因此即便我离得很远，还是会受到轰炸机发射的数目庞大的巡航导弹的威胁。
为了保护价值上100亿美元的航空母舰不受攻击，并维护美军的制海能力，目前担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克拉克发表一份报告，提议美军水面舰队引入一个突出进攻能力的海上作战新概念，包括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腾出目前用来装载远程防空导弹的垂直发射筒，改装远程反潜、反水面舰艇和对空进攻性武器。另一方面，他提议降低弹头的尺寸和重量，以增加远程攻击导弹的数量。在防守方面，克拉克提议将防守半径缩短为30海里，但以更加密集、费用相对低廉的传统火力和新型激光武器和超电磁炮，在近距离将来犯敌方武器击毁。克拉克说，海军高级将领们对这项新概念表示出兴趣，但是承认要军方接受一个作战新概念并非轻而易举。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11月15号在宣布实施一项国家防务创新计划时称，国防部愿意思考新的作战思想。
这项防务创新计划将探索和发展作战新概念，包括作战新思路以及我们的资源投入如何在作战平台和弹药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哈格尔在讲话中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军事现代化，以削弱美军的技术优势。他说，如果美军减弱或者是丧失投放军力的能力，世界会更危险和更不稳定。中国政府坚称其军事现代化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否认有任何非和平企图。
准备发射任意兵。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也是今天晚上美国东岸时间8点的时候，将在电视上做出一项重大的宣布。他计划签署不需要国会批准的行政命令，让数百万非法移民能够暂时不被遣返。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年初，数千名来自中美洲的儿童非法跨越边界进入美国，使非法移民问题成为了重大新闻。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美国出生儿童的父母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被遣返。
Just please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直就移民改革问题争论不休。国会参议院去年通过了一项法案，但众议院未就此进行表决。奥巴马总统说，既然国会无所作为，他将采取行动。奥巴马星期四晚上将宣布，他要采取行政手段，暂时不遣返500万非法移民。奥巴马总统透过了脸书向美国人民说，
我将在白宫宣布一些措施，开始修补我们破碎的移民制度。
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的调查显示，48%的美国人反对通过行政命令解决移民问题，共和党人也不同意这样做。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宁说，
总统是要那些按规定耐心排队等候移民的人再回到队尾，而让几百万人不遵守法规的人排在最前面。
总统颁布政令并非没有先例，前总统老布什和里根都曾就移民问题签署过政令，但分析人士指出，当时围绕移民问题的争议不像现在这么大。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政治领导力的达克莱教授表示，
我认为很多共和党人的确对总统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怒，不过即使奥巴马不这样做，也很难看到两党能够就全面移民改革达成一致。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认为颁布无需国会批准的政令在他的宪法权职之内。他说，
总统经常说，作为美国总统，只有艰难的决定才会交给他，诸如移民改革的问题。
近两年内，奥巴马总统在拉斯维加斯一所拉美裔孩子占2/3的学校呼吁移民改革。奥巴马星期五将重返这所学校，详细的介绍他的计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刚我们谈到了奥巴马总统今天晚上在美国东岸时间8点的时候会做出重大的宣布，有关于移民改革的这个措施。那么预计呢，这样的宣布跟决定，而且这个行政命令会在美国的政坛引起非常大的争议。那么究竟是哪一些人他们会受到这项行政命令的影响呢？还有就是共和党员他们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抗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弗朗西斯卡以非法移民的身份住在美国已经有9年了，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因此呢都是美国公民。她的丈夫上个月刚刚被遣返回危地马拉，她担心下一个遭遣返的可能是她。她说，我不想把孩子从这儿带走，因为在这儿他们才有前途。一些支持移民的组织将一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带到白宫前面来抗议。布兰迪说，他说，我要告诉奥巴马总统别再遣返我们的父母了。奥巴马总统计划签署的行政命令将直接影响到数百万人，布兰迪和弗朗西斯卡就在其中。这项行政命令预计将允许那些在美国居住了5年以上而且有孩子出生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暂时留在美国。奥巴马总统说，他之所以要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国会方面一直没有动静。共和党籍的议员们说，总统要签署的涉及到这么多人的一项行政命令，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三权分立。塞申斯参议员说，
总统没有权利制定直接违背宪法的法令法规，总统不能够说国会按兵不动，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
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总统的团队正在研究宪法的相关条款。厄内斯特说，
总统表示，假如能有一个跨党派的法案出台的话，总统说过将很高兴将行政命令置之脑后。
杰克·马丁任职于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他说，对于民主和共和两党来说，移民问题都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性议题。
拉美裔移民是最关注移民问题的了。这中间，民主党想要锁定拉美裔的选票，而共和党则另一方面要在基层争取民意，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商业团体的利益以及拉美裔选票的问题。
分析人士说，假如奥巴马总统果真签署了这项行政命令的话，那将意味着奥巴马对总统职能和权限的一个很广义上的诠释， 今后入主白宫的人或许呢将拿它做例子，继续签署类似的行政命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拉苏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跟梵蒂冈之间呢可能会出现更好的关系转变。香港媒体星期四引述权威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中国跟梵蒂冈之间谈判了将近四年的主教任命协议基本达成了，目前正在等待梵蒂冈的回应，预计梵蒂冈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初会做出回应。权威人士透露，中梵双方就主教任命权达成的默契，包括可以由教区自己选出一到两名主教人选，通过外交渠道通报梵蒂冈。如果中国政府跟梵蒂冈方面对所报主教人选都没有异议的话，就可以举行祝圣礼。在还没有就主教人选达成一致情况下，双方都不会有单方面的任命行动，不会强行祝圣。这位权威人士认为，中国跟梵蒂冈肯定就主教任命问题制定了交换意见的机制。这是自今年八月以来，中国跟梵蒂冈关系出现转折之后，中梵关系再一次出现回暖的迹象。阿根廷一家新闻网站今年九月中旬曾经报道说，教宗方济各通过阿根廷的中间人向习近平发出私人信件，邀请习近平访问梵蒂冈。虽然梵蒂冈随后表示没有办法证实教宗是不是向习近平发出了邀请，不过种种迹象显示中梵关系正在向积极方向转变。教宗方济各今年八月十四日前往韩国途中曾经首度飞越中国领空，并且问候中国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八月十五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方面注意到教宗方济各的表态，中国方面愿意与梵方继续努力进行建设性对话，推动双边关系改善进程。香港媒体报道权威人士的话说，目前阻碍中国跟梵蒂冈建交的最大的难点是在于中国天主教的代表大会制，也就是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的这个原则，以及主教团向代表大会负责这个体制。四年前双方中断官方的接触谈判，就是跟中国天主教的代表大会制度有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现年七十岁的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涉嫌所谓的为境外机构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这个案件呢将在星期五在北京不公开审理。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如果被判罪名成立的话，高瑜最高的可能呢是被判终身的监禁。高瑜今年四月份被捕，理由说他向总部在纽约的中文媒体明镜新闻集团提供中共中央有关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被称为七不讲的九号文件。高瑜最初承认了泄密一事，他认罪的画面五月份曾经在中国央视上播出，但是后来高瑜翻供，表示他自己是在警察拿着他儿子来胁迫的情况下违心做出的有罪供述。明镜新闻集团也否认该文件是从高瑜那里获得的。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平九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份当局所谓的机密文件早在去年八月就已经广泛流传，明镜很早就拿到了，上面没有注明机密，也没有规定不准流传。人权观察的报告称，向境外机构泄露国家机密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人权观察曾经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撤销对高瑜的一切指控。该组织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高瑜的案子是对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自由的公然侵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再来报道一位案件，这个案件呢，就是因为参加今年六四二十五周年家庭研讨会而被刑事拘留的维权律师朴志强，他在被当局拘押超过六个月以后呢，在十一月十三日移送到检察院。朴志强的律师之一高广清十一月二十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当局对朴志强的羁押期满之后，如期的把他移送到检察院起诉。 起诉的罪名有四项，除了先前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他还被控分裂国家罪以及颠覆煽动国家罪。高广清说，他会见当事人蒲志强的时候得知了上述情况，需要律师跟公诉机关联系，取得起诉文书之后才能够最后确认新增加的罪名。蒲志强曾经是八九天安门广场绝食和示威抗议活动的参加者，成为律师之后，他代理过大量的维权案子，包括任建宇劳教案，还有上访妈妈唐慧案等等。蒲志强还在去年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高官周永康，要求高层清算周永康主政中央政法委系统十年维稳的问题，呼吁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2014年5月3号，蒲志强跟十几位朋友参加一个纪念六四的研讨会，随后被抄家，并且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6月13日被正式逮捕，罪名是寻衅滋事以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天空。北京星期四再次出现浓浓的雾霾，跟一个星期前的 APEC 蓝天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北京居民对于挥之不去的空气污染是叫苦连天。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11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政府采取了控制空气污染的措施，确保首都有蓝天。然而会议闭幕一个星期之后， APEC 蓝不在了，雾霾重返北京。从星期三11月19日开始，北京出现严重雾霾，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在1至3公里，东北部的大兴、通州等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低于1公里。美国驻华使馆的数据显示，空气中可入肺污染物的含量在30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可入肺颗粒物的水平每天应为20，300以上严重危害健康。有些居民对 APEC 前后的空气质量变化表示不满。
感觉就是 APEC 会议那几天，因为我们也确实放假，然后在北京感觉到这个空气确实很好，但是由于这个会议结束，然后这个我们的单双号这个限行政策一取消之后，天气一下就雾霾又更加严重了。反正现在出行的话，因为我今天早上出行比较着急，没有戴口罩，出行的话现在给市民反正带来困扰也是蛮大的，
就是出行觉得不太惬意了，因为这个空气污染就导致大家出去都要戴口罩，尤其是有一些戴眼镜的就是同事啊，戴口罩以后就眼镜上有哈气。另外一个空气污染就导致现在好多同事就特别容易咳嗽啊、感冒啊，就是那个呼吸类的疾病就增加了。
中国官方今年初发表报告说，北京严重污染几乎不适合居住。北京最近几年采取了一些减少污染的措施，但是效果不明显。北京气象局说，星期四晚间会有北风入京，预计星期五的雾霾可能有所减少。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谈到了腐败，大家就想到了贪污。那么腐败到底它是什么样的定义呢？我们下面来听听美国宪法一位学者他谈到腐败的这个定义以及在美国的一些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金钱与政治从来都是如影随形。美国最高法院1976年的一项裁决认为，出钱影响选举是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近年来，最高法院连续数次的判例取消了企业、组织和个人对竞选捐款的很多限制。美国的选举成本越来越高昂。美国最近举行的中期选举就耗费了$36亿。美国纽约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研究美国宪法的副教授蒂奇奥特对这种情况深感担忧。
I think we have these two crises of corruption in America, and they'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one is the crises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our government.
我认为在美国有两个腐败方面的危机，而两者是相连的。一个危机是我们政府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另外一个是定义上的危机，究竟什么是腐败。D. 蒂奇·奥特在他刚刚出版的《美国的腐败：从富兰克林的鼻烟壶到公民联盟》新书中表示，美国的立国之父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一个受到金钱不当影响的政治体系可能带来的危害。他举例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乔治·梅森在1787年召开的制宪大会上就警告其他的代表说，如果我们不防范腐败的话，我们的政府很快就会终结。这位法学教授最近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基金会表示，1787年的制宪大会虽然涉及到很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不受大笔金钱影响的国家。他说，在这次制宪大会以及批准宪法的辩论中，腐败这个词被提到了几百次，但是只有几次指的是人们现在认为的利益交换的贿赂。蒂奇·奥特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将腐败的定义收窄，并使它的含义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2010年的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个影响深远的裁决允许企业和工会投入不受限制的竞选捐款。2014年4月，最高法院在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个人对多个选举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总额的上限。批评者认为，这两项裁决是由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在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大旗下为富人直接干预竞选打开制度上的大门。最高法院认为，公司也具有法人资格，捐钱参政也是发表言论，因此公司的政治捐款受到宪法保护。蒂奇·奥特认为，最高法院对腐败的这种定义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把腐败的问题看得太轻，而且把腐败重新归类为正常的政治行为。在这位学者看来，这种定义还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I think, of course, most importantly, the problem with this definition is that it's dangerous to the health of the nation and the health of democracy. And
我认为这种定义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它有害于我们国家以及民主的健全。这本书的主旨是，从公民联盟到麦卡琴案这一连串的裁决不仅是坏法，而且显示了对历史的糟糕理解。 蒂奇·奥特特别指出，当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85年送给离任的美国驻法大使富兰克林一个镶嵌有钻石和国王肖像的鼻烟壶时，这个礼物让当时的美国人非常不安，因为他们认为他可能通过微妙的心理方式来影响或是改变富兰克林对法国人的态度。制宪大会的代表通过了禁止公职人员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接受任何国王、王子或是外国所赠送的任何礼物、报酬、职务或是头衔的规定。有意思的是，为了反对他眼中的美国政治腐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法学教授蒂奇·奥特参加了今年纽约州长竞选的民主党初选，挑战现任的民主党州长库莫。他虽然落败，但在竞选经费悬殊的情况下意外地获得了相当不错的结果。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在我们的新闻当中，经常出现了阿富汗的一些混乱的情况，包括有塔利班的自杀式的袭击，还有一些路边爆炸等等，人员伤亡经常出现。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阿富汗有一项新的民调却显示，尽管阿富汗的民众对国内的不安全还有腐败感到非常的担忧，可是呢，他们仍然对国家的未来表示谨慎乐观。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呢，是星期二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所公布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白宫说，奥巴马总统绕过国会进行移民改革，是因为美国必须马上修补不健全的移民体系。奥巴马总统星期四晚些时候将在白宫电视讲话中公布他的移民改革计划。政府高级官员说，该计划将保护多达500万非法移民免遭遣送。子女是美国公民或者合法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将有资格获得工作许可。该计划还将扩大对那些儿时被非法带到美国的移民的保护。总统发言人厄内斯特说，该计划将重点遣返犯了重罪的人而不是家庭，并意在让非法移民走出阴影， 他指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为社区做出贡献，或者在美国上学和工作。各位听众，再过几分钟的奥巴马将在白宫发表重要讲话。美国之音中文网站呢将现场直播奥巴马的这次讲话，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维也纳访问，参加有关核问题的高层谈判，签署伊朗核计划核协议的全面计划最后期限正在临近。在正式会议之外，克里计划星期四晚上会晤伊朗外长扎里夫和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这次维也纳会议的目的是在星期一最后期限之前签署伊朗核协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所有各方展示必要的灵活性、智慧和决心，胜利完成谈判。他说，希望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全面协议，将会恢复人们对伊朗核计划和平用途的信心。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乌克兰将与乌方领导人就向基辅政府提供最新援助的可能性举行会谈。此时，乌克兰政府军在俄乌边境附近与亲俄反叛分子交战。拜登星期五将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总理亚采纽克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再次要求华盛顿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一事充满争议。拜登此次使命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是星期三，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担任常务副国务卿的布林肯说，白宫应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用于防御的杀伤性军事装备。布林肯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说，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武器能够迫使俄罗斯重新思考其在支持分离分子反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一位医生在马里死于埃博拉，之前他曾治疗过一位死于埃博拉的阿马木，致使这个西非国家埃博拉的死亡人数上升为七人。世界卫生组织说，几乎可以肯定埃博拉病毒被这名70岁的阿马木从几内亚带回马里。这位阿马木10月25日住进巴马科的一家诊所，两天后病逝。马里卫生当局说，他们正监测与其他六名埃博拉死者有关联的338人，其中大多数每天都接受检查。世卫组织星期四说，与六名死者有直接接触的118人已经度过了21天的潜伏期，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另外一位从马里抵达美国的游客被隔离在纽约贝尔维尤医院，他将接受埃博拉病毒的检查。美国就业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正在好转，而通货膨胀率只稍有上升，整体经济在2015年以及2016年将会出现较为强势的增长。这是星期四发表的一系列经济报告的主要内容。美国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略有下降，全国失业人口下降到29.1万人，这是连续第10个星期失业人数保持在30万以下。经济学家指出，这显示被解雇的人数减少，就业市场正在改善。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说，十月份美国的房屋销售增长了 1.5%， 是一年以来最快的增幅。如果这样的速度维持一年，房屋销售数量可以达到约530万。经济学家密切关注房地产行情，这个行业发生的严重问题曾经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政府的另外一份报告说，今年十月通胀指数没有上升，而在过去一年里通胀率仅为 1.7%。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浮动较大的两类商品外，整体经济的通货膨胀比一年前稍有上涨。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